Well,读几处经文，第一处罗马书十二章，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，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。以下第三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这是第一处的经文。第二处经文，以弗所书，请往后翻，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。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，请大家也是一起来读这些圣经，请。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最后读希伯来书第五章，再往后翻，在启示录往前翻，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四节，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，仍然请大家一起来读。那个，我们多读一节吧，十三节到十四节，找到了吗？啊，请读。凡只能吃奶的，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有长大成人的，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好，经文暂时读到这里，请大家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又让我们有一次机会围绕你的宝座，献上我们的敬拜，献上我们的感谢，同时我们向你有所求有所要。我们所求的是愿意进一步的明白你的旨意，好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。请你今天见到你的话语，向我们发恩言，使我们因着你的话得滋润，开导我们的心，好让我们行事为人，在世上活着荣耀你的圣名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们。
能讨这位神的喜悦。这个题目是一个大题目，绝不是今天叫四五十分钟能讲完的事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大题小讲，那只好这样子，大题小讲。因为我们的人生是很复杂的，你看我们一天早晨起来以后，我们活着24小时，所接触的人事物很复杂的，甚至你的一天的生活难以预先策略，预先都打算好的，打算好的事儿不见得能做到，没计划的事偏偏临到，所以我们的人生很复杂。这么一个复杂的人生，我们还想明白神的旨意，而且放在罗马书12章教导我们，凡事查验。那就是说，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，大事小事都要查验、考察，明白神的旨意。那么这样的话，这样说起来，是不是人就太有点麻烦了？大事小事都要查验神的旨意。不错啊，可这是圣经的话。凡事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劝，原文希腊圣经是求求你们的意思。因为保罗在罗马书前11章里边讲到许多关于因信称义的真理，而且因信称义的所得的福气等等。因为以上所讲因信称义，一个人蒙了恩得了救以后，他是一个被神称义的人，所蒙受了何等的福气。既然蒙了这么多的福气，底下保罗12章第1节一开头，所以什么？是因为上边神的慈爱。所以弟兄们应该把我们自己献上。什么意思？古的时候大家知道，在旧约圣经，杀牛宰羊献祭，这个一献上就当作个祭物献上，那么就把它杀掉，也就等于没有了。我们弟兄保罗劝我们应该把自己献上，献给谁？献给神，过一个奉献的生活。这个奉献的生活特点就是不再有自己了，因为你已经献上了，和那个祭物呀，那个羊也好牛也好已经杀掉了，献在祭坛上已经焚烧了。他们献祭献5种祭，其中有一种祭叫馨香的火祭。馨香的火祭有3种，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。这3种祭物都要经过火焚烧的，一焚烧化了灰儿，这个东西就没了。那就是说表明他们献祭的时候，献祭的本人，比如你献的是燔祭，圣经叫利未记要求献燔祭要公牛犊，献的是公牛犊，小公牛，献的时候拉过来以后，两个手按在这个公牛的头上，把你的手，比如说我是献祭的人，把我的手按在这个公牛，小公牛的头上，然后亲手杀掉。按手的意思表明认同，就是这个牛 我就是这个牛。当你献上以后，按照圣经的规定和教导献了以后，再经过一烧没了，也就等于这个牛没了，也就等于你这个本人不再有自己。论技术说，这已经死了，没了。所以古的时候献祭都是死祭物，唯独到今日新约时代呢，保罗提出一个活祭，是个活的祭物。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今天我们什么人把自己献给神呢？大家我在不记不错，在以往的几次我在这分享的时候谈到，新造的人，旧的人已经因信耶稣和基督同定了十字架。我们因信耶稣和耶稣联合起来了，在他的死的形状上联合，也就是耶稣的死就是我的死，耶稣的死是担负我的罪而死，那么我跟他联合，信靠他，接受他为我的救主，他的死就是我的死。所以神借着这种救法，就把我们你的应该受的神的刑罚，这个罪都归在了耶稣的给你背上了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本人无罪，无罪的把咱们的罪背在他的身上，成为罪，而且为我们受了神的刑罚，受了神的咒诅，就是死亡。所以我们接受了耶稣，我们就和主耶稣死的形状上联合了，那就是说旧事已过，都什么变成新的了。那我们的心，什么人活在神的面前呢？是把我们的心人活在神的面前。我们应该看向罪来看，我们是死的，也就是看我们自己没信住以前那个老旧人，父母所生我们的一块老旧人。比如说你今年30岁，你信主刚刚信主，在你没信主以前那个30年都叫老旧人，都是属于亚当系统的，都是亚当犯罪以后带到犯罪的基因，带到罪性，一辈儿一辈儿一辈儿的传下来，一直传到我们的人类生下来都会犯罪。这个我们就不多再重复这件事了，都有犯罪倾向性。这个犯罪的旧人，该灭亡的人，因信耶稣我们已经了结了，这个账都算完了，算清了，了结了以往。那么今天我们因信耶稣，罪得到了赦免，这是一方面。积极方面，神的灵重生了我们，我们变成个新造的人，也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有了第二次的圣灵诞生了我们一个生命。说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，认罪悔改，罪得赦免，同时神的灵又重生了我们一回，我们是第二次的诞生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有两个生命，旧造生命还在的，比如我的人还在的，在的是在的，神给我放上一个新生命，这个新生命因信耶稣而来，很简单。别说今天在座的各位，我不知道你的情况如何，你来到这个会场的时候，你还不是基督徒，那么你不是基督徒，你也不要生我的气，你都是旧造的人。你不是基督徒吗？你是旧造的人，老旧人，老我，肉体，这都是一个字，一个 都是属于旧造人。你今天在这里说听了福音，你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，你承认你是个罪人，那么神是信实你，他就必要赦免你的罪，赦免了你的罪，同时他就生了你，用圣灵再生了你一回，你就立刻，今天你在这儿信了耶稣，不费一两分钟的功夫，你就变成新造的人。你出去以后，不是出去以后，你没出去，你已经新造的人了。你出到门口去，你变新造的人了。进来的时候是旧人，在这里有个变化，信了耶稣了，接受耶稣为救主了，出去不是出去变新人，在这里呢已经变成新人，你带着新人出去了。真感谢神，赞美主。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讲道，真是神要救人呐、啊，神真是爱吃人。有那么一位女性，大概35、36岁，她是移民到加拿大来，刚刚移民两三天，刚下飞机两三天，也不知道她的亲戚，也不知道她的街坊，就把她领到我们那个聚会的地方去了，就这个，就在这个地方，不是我们这教会，是另外一个教会的地方，就把她领来了。他根本就不懂什么叫教会，那个他一辈子也没有参加过教会的这个聚会，他刚下飞机两三天，他就被约请来到会场当中坐那儿，莫名其妙。可是那天我讲到新造的人，哎，讲了新造的人，他就明白了。他说我以前是个旧人。救人特点以自己为中心，你看看在座各位哪个人不是我都是我，就我那个小外孙女现在是3岁了，2岁多我观察她，她就有小人有也有老我，你别看她小也是个老我，这个东西是我的，她都是我的。他把他哥哥打了以后，他哥哥还了手，他告状，他说妈妈我哥哥打我，我说我亲自看见你伸手打人家的，他不说他打人家，他说人家打他，我他哥哥拿这东西什么好看的小玩具，他先抢过来不给就哭，那我们就没少做工作。在我那外孙子7岁，我说你是当哥哥的，你要让给你的小妹妹，他哥哥就心里不服气，我为什么让给他，因为你大，我大了我为什么就应该让给他，他问的真是，我再说吧，我也再说不清楚。那我就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那妈妈做饭为什么你吃呢，你妈妈做饭自己吃好了，为什么你也吃呢？啊，那时候我请他吃过一顿那个麦当劳，我鼓励他让他学那个国语，鼓励他，我说你要认识多少多少个字，老爷请你吃一顿麦当劳，我真请了。那么我就在这儿，我说那为什么我花钱给你请麦当劳让你吃呢？那你谁让你当我的老爷呢？你看，我说赵亮，那么你妹妹比你小，你不应该让给她吗？这是另一方面。反过来什么？那个小东西2岁多，他就以我，这是我们旧人性的特点，高举老我，没有一个，甚至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名言。叫天人不为己，什么天诛地灭，说人都得为自己，所以才有阶级斗争。为啥我为我自己呢？别忘了什么事情来了以后，你死我活，
别话别说错了啊！不是我说我死你活，是你得死了我活着，不是这样的吗？这就是今天世界的人生观，对不对？所以都有个老我，这是旧人，而且这个老我会犯罪，犯罪的这件事情倾向性。那么我们在座有当母亲的，你们知道，你们看看你们小孩成长过程，你他生下来他懂事儿起，他还不太懂事儿，也就一两岁，你看他的动作，你看一看，你仔细回想回想，有什么地方他能够，比如说一个皮球，两个小孩趴在那儿，你看看有哪个小孩主动把皮球让给人家的，他都他捞过来。他都往他这儿来，来了以后人那个抢那个抢，他就挠人家。这种动作你们当母亲的都太有经验了，人都有老我，另外都会犯罪，这个我就不提了。这个人因信耶稣已经怎么样？哎，而且这旧人的结局是死亡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与神隔绝了。今天临信耶稣，我们得了新生命的人是等于从死里复活的人，我们是个新造的人，新造的新造，圣灵造了我们，神在我们身上二次的创造。所以我们活在世界上，不要看我们自己不怎么样，你应该心里感恩赞美神啊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在神眼中看我们是新造的族类，与世人不同的。新造的造新的哪里的呢？我们有新生命，神第二次诞生的我们。这个人诞生了新生命，这个新人，这个新人是神的生命生了我们。神的生命是圣洁无罪的，所以我们生下来这个新生命，它就有一个倾向，不犯罪。圣经有话说，凡从神生的都不犯罪。指着什么说呢？神生了你的新生命，这个新生命是不犯罪的。那当然肯定的，神的生命它能犯罪吗？但是不等于你没有软弱，你那个软弱是旧造人的软弱，明白吗？因为在我们身同时存在两个人，旧人还在着呢。我们是因凭信心和基督徒定的家，不是等于你自己真正蒙了抹了脖子死了，你要真抹了脖子死了，你还谈到什么救恩了呢？我们今天信耶稣，神眼中看我们旧人已经死了，我们也应该看我们自己是死的。所以圣经说，对着罪，我们应该看自己是死的。像反过来，得了新生命，向着神应该看我们是活的。我们所以，我们基督徒今天活是活在神的面前。不再活在那个老自己那个里边了，我们是活在新生命的人，这个新人是活在神的面前。这个人当然应该把自己，这个新人你应该为谁活呢？就不应该以自己为中心了，应该以神为中心。所以圣经说了，基督替我们死，我们应该替那死而复活的主活，这不是这个道理吗？基督替我们死，那么我们应该为基督而活，这个做法叫理所当然呢。所以圣经说的，你们如此侍奉，把这个新我奉献给神，你别把旧我老我奉献了，把老我奉献了，神不悦纳，不但不悦纳，还是遭到神的咒诅。你把那个犯罪的老我端在神的面前去，那肯定是不可以的。新我要交出来，这 再以我自己为中心了，像过去那个老旧人那样，乃是以神为中心，把自己的主权，我心我的主权交出来，交在神的面前，服在这位神的手下，为他活着。基督徒都应该这样。我不知道各位这个道理听懂了没有？我们基督徒要过一个奉献的生活，谁奉献呢？什么人应该奉献呢？啊？谁呀？是不是老张应该奉献呢？老王应该奉献呢？谁奉献？啊？那大点声说，没错，没关系。你没听懂了，我再讲。谁应该奉献？
我。
我是你是谁呀、啊？谁哪个我奉献？那么你今天信耶稣了没有？信了耶稣的你，新被神新造了没有？那么新造了你这个人应该为谁活？应该为主活。所以我问你了，谁应该为主活？你怎么答复？应该。谁被神重生，谁都应该奉献。不要是弟兄啊，你应该奉献啊，你奉献了，那你干什么的？除非你没有得新生命，那你就你也奉献也没用。所以圣经说了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对自己老自己已经死了，活的新人是活在神的面前，所以我们是又死又活。这个活是活在神的面前了。底下说了，如此释放，理所当然，而且必蒙悦纳，因为你新生命必蒙悦纳，旧生命没法献，你也不肯献。他就是以十足的劳苦为中心，所以我们新人应该把自己奉献给神，立个心志。所以圣经说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在你的思想上，在你的意识上，你就应该有一个本质的改变。说我这个人，旧人，耶稣救了我，我旧人已经死了，今天我这个新人是被神二次重生得救的新生命的人，这个人我就应该为主活着，应该为主活着，那么就是凡事尊主为大。这种人就是奉献给神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谈这个题目，如何明白神的旨意，这有个大前提，这个题目很大，这个大是大开，这有个前提。什么前提？一个人你要想明白神的旨意，第一件事，你必须是清楚重生得救的人，你必须知道你是一个新生命的人。就是你没有新生命，谈不到寻求神的旨意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第二条件，必须把主权奉献给神，在神面前有个奉献交出去。神啊，我的人生完全以你为中心了，我不再为自己活，我为你活着，凡事我要听从你的，这就叫寻求神的旨意。好像怎么说呢？好像说咱们这个礼拜堂，这个礼拜堂，比如说，当然现在是教会用了，比如说原来这个礼拜堂，原来这个房间是一个俱乐部，是一个，这是比方啊，这个房间原来是个俱乐部，是一个赌博场，那位老板姓张，张老板开的这么一个俱乐部，买卖开不下去了，就把这个收摊了，就把这个 这一摊子这个房子就卖给姓王的了，姓王的了办起教会来了。所以同样是这个房间，原来是赌博场，现在到老王手里头，这个就变成教会了。所以那么办成教会的时候，那个张老板就没有权利再在这儿，在这儿到这儿来指挥画脚的了，对不对？换人了嘛，换了当家人了，那么一切事就得，你既然把主权卖给人老王了，那个老王管理一切。今天我们的新人都交出去，交给神，让神当我们的后台，当我们的老板，我常讲当我们的总统。好像我们这人是个小国家，最高的领袖是总统，神当我们的总统，当我们的统领。要照这么说，那么我们这个人就不是个人了，那我跑哪儿去了？你还是你这个人，是个新人。你这个新人呐、啊，你顶大顶大，你当总理，明白吗？就这个关系。总统是谁呀、啊？神。总统的方针政策，治理国家的一切的思想都各方面，你经当总理只是认真给去执行去，懂不懂啊？在你执行的过程当中，你把你当总理那点才干、聪明、智慧发挥出来，好好执行总统的这个意念，明白了吗？并不是你这么一尊重总统，你这个总理就变成糊涂人了，不是，你更聪明了，因为有总统的思想指导，照着他的指导的意愿，我去好好执行政策，尽我最大的努力把总统的这个意念、想法、政策、方针、治国的本领，我好好去给他执行完成任务。所以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总统和总理的关系，各位听懂了吗？这意思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这种人生就叫奉献的人生，我们是给神当什么？当家的。真正当家人是我们的主耶稣，我给他当家，所以你要服在他的权下。凡事你得问问人家。总统现在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，报告总统，这件事情重大问题，怎么解决？有总统说了，这事儿这么办，那么办，好，是是，你就给办去。哎呀，我这儿办，我这都变成什么了？变成一个窝囊废了，我不是吗？你一点不窝囊废，你好好把你才能、才智、才干、口才、脑袋聪明拿出来，好好把人总统的意愿给人家千报百应超额的嘛，这不完成啊？没有损失你的这个智慧才能啊，没有的，明白吧？这是我们和神的关系。是一个总统和总理的关系，各位懂不懂？或者你连总理还不够，你顶多是个部长。要说总理的话，把你看高了，把我也看高。咱们啊，在神的面前也就是小部长吧。一个国家里几十个部长，只要人总统的方针政策命令。你是个部长，好好给人执行去，这一种关系就叫凡事的问问这部长，问问这总统喜欢什么。不能你过去说，这能过去，我是过去，你是过去，现在谁叫你信耶稣了呢？你信了耶稣了，你就得变成新造的人了，你白白赦免你的罪，免了你的死亡，这么大的，你得到了这么大的恩惠，你还不应该把新人奉献给神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所以圣经说理所什么？ 我再问你话，谁应该奉献？谁蒙恩的人，谁什么？谁奉献？没有一个例外。不要说这个老王啊，你奉献吧，你先奉献吧，你干什么的？你除非说我还没信耶稣，你也别奉献。现在还没信耶稣，你不是新造的人，你奉什么献？你往哪儿献？你也不是献，只有献给世界。所以说，基督徒要，既然你承认你是蒙恩得救、重生得救的人，都应该立定心志，寻求神的旨意，怎么样讨得你神的喜欢？神把救赎大恩都临到我，把永生的生命给了我，我这人活着就得为他活着，凡事讨他的喜悦，大事小事都要讨他的喜欢，这就叫寻求神的旨意。这是很大的题，因为我们人生多方面的人生事情很复杂，但是不要紧，我在祷告当中我把它分成几类帮助大家思考。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，他真是蒙到了神赦罪之恩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愿意查验神的旨意的，没有，都是愿意讨神的喜欢。这个你这个心愿是好，你这个方法也得得当。第一方面，我们思想一下，有的人不止一个人跟我反映，而且有人就在这个地方啊，有好几个人给我提出来，你给我们讲讲如何寻求神的旨意好不好？好几个人给我提这个题目，所以我今天在这儿提这个呢，今天算今天在这里是第二次讲，第一次讲时间太短，所以今天讲的可能比那个讲的透一点，因为时间稍稍宽限一点。第一方面，怎么寻求神的旨意啊？寻求神的旨意前面有个大前提，你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。你有敬畏神的心，圣经有话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什么？聪明。在箴言书第一章就说到第二节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。你得有敬畏神的心，你没有敬畏神的心，不以神为神，这种人你口头说我要求问神的旨意，这事儿根本没门，对不对？你必须得有一个什么敬畏神的心，以神为神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以神为神，敬畏神而获得的知识，获得的智慧，凭着这个智慧，凭着这个真理的知识，你去行事去，不是那么难寻求神的旨意，不是那么难的。第一方面，敬畏耶和华，知识的开端。我们人生在世有一大部分的问题，都是属于常理、常规的、常理的问题。这个常理问题，你得有什么知识？你得有个敬畏神的心，在你敬畏神的情况下，你运用你的知识，你来判断神的旨意，用你的常规的知识，这个知识是在敬畏神的情况下的知识。我举个常见的生活的琐碎的事儿，比如说今天外边下着雨呢，或者云彩浓浓的，你要出门了，要不要打雨伞呢？要不要打雨伞呢？要啊。你怎么说要呢？你这就叫知识。都看见天黑了，云彩浓浓的了， 马上要下雨了，我出门不打雨伞，我干什么？那不变成落汤鸡了吗？这就叫知识。所以那么今天外边下雨了，我外边有浓厚的云彩要下雨了，你出门打雨伞这件事儿，你还要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吗？用不用？不需要。这真叫太给神找麻烦。神哪、啊、今天外边要下雨了，我打不打雨伞？假如我要是神的话，把我气的啊，问我呢，你看着办吧你。这就叫知识。肚子饿了不要，要不要吃？吃了好几天，好吃了一俩月大米饭了，吃的吃的，你要知道神给我们一个欲望，这是正常现象。有食欲，有性欲，有眼目的欲，有耳朵的欲。为什么你听音乐爱听音乐呢？这就正常现象。神真爱我们，不是为我们造个机器人让我们响应的。你有食欲，这是个正常现象，但是食欲天天被罪所辖制，吃这个吃王八吃王八，吃老鼠吃完老鼠，还有吃老鼠的，吃老鼠吃完了吃长鼠吃蛇，天天吃琢磨吃，这个吃这个吃那个吃，这就叫情，这个就不是神的旨意。像我们今天吃了十多天大米饭了，我们里头犹豫，咱哎，跟家人商量，咱们怎么样？咱们包点馄饨吃吃吧，可以不可以？还有祷告，神啊，感谢赞美你，我要不要吃馄饨？这都叫多余，这就是知识。像这号事情，类似这我举那个最常见家庭琐碎事，这就用不着祷告，只好凭信心。除非你有个例外啊，除非你今天比如说要吃馄饨，你吃馄饨，那说咱们跟比如说跟我妻子我俩一商量，咱们今儿怎么样换点口味吧，吃点馅饼吧，咱们好不好啊？说行啊，一说行以后你都不平安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不平安？别吃，那就别吃，懂不懂啊？哎，说吃点馅饼吧，那好啊，好好好，那咱们准备吧，哎，里头挺平安，那你就凭信心吃，吃馅饼也得凭信心呢，有什么信心？人就活在这种状态上。一个孩子生下来到三岁了送 daycare， 对不对啊？还要不要求神神的旨意如何？神呐、啊，我小孩三岁了，要不要送 daycare 去？你还要问他，三岁小孩不就可以入了吗？除非你家里有老妈妈有老保姆，那你就别送了。你自个儿又上了班，你没办法，你招架不住，你不送 daycare， 你去哪儿啊？这件事都是自然常规的真理。然后小孩上什么 after school， 还有什么这上小学了，这还要求问吗？我还要求问神旨意，我要不要我孩子七岁了还要不要上小学？这都叫多此一举。那么中学毕业了要不要考大学？顺理常规就应该自自然然的。哎，那问题在这儿了，如果你的孩子高中毕业了，十二年级念完了，应该上大学了，但是你考不起大学，你考不上，你成绩不优良，那你上什么呢？你想上也没门。要不你家里太经济困难，养不起你，供不起你，那你也就别念了。家里条件也够，你脑袋聪明，智慧也够，都可够上学的这种条件，那么很自然的就应该在这儿做起，这都不需要在那儿很那个，要说起来你很好啊，你太属灵了，都要祷告，都要祷告，祷告对 常理的问题，用不着自自然然，自自然然。这是我把它称为第一类，就按着你敬畏耶和华的知识而得到的真理的知识，不是歪门邪道的知识。这个知识你就顺着常理常规，按知识办事就对了。今天天气热了，要不要脱衣服？再过几个月天冷了，要不要穿棉衣服？这些事都是常理，都不需要在那儿下一番什么功夫。这是第一方面，我举这么几个例子啊。头发长了要不要理发？头发长了长得就像什么样，要不要理呀？那还要倒发不啊？头发长了要不要倒发？倒发还要还有这种长了就应该理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类似的情况，类似这个方方面面琐琐碎事的事情，按照敬畏耶和华所得的知识和智慧，你顺着那个知识，正确的真理的知识去做就对了。这就是神的旨意，这就是神的旨意。第二大方面，这方面属于什么？属于真理的问题，我们的信仰的真理的问题，和我们人道德品质、为人的人际关系的问题，这些方面问题也简单。你遇见的问题是属于信仰真理的问题，是属于人际关系问题，是属于道德的品质的问题。这些事情很简单，有圣经明文规定，有圣经明文规定，你就按照圣经的明文的规定的真理，你去做或者不做，这就是神的旨意，就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了。在这儿我还不大了解，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异端很多。你别说这话，这得有个前提，就是你圣经真理的知识比较丰富。我讲耶和华的话藏在我心里，你的在你的心灵里边有许许多多神的话藏在你里边，这样遇见问题，这个里边那个活字典就出来了。这个事儿不对，这个事儿对，和真理不和真理，圣经怎么说的，怎么样，你就马上就亮了。别人说真是在我们国内北方，来这么一伙人传道，传讲传什么，传一段邪说，传什么，这是1989年6月份来的，来的大讲特讲，是耶稣还有三年就回来了，耶稣三年就回来了，甚至人家怀了小孩了，这个传道人说跟那个怀孩子那个姊妹，你呀、啊，你都不懂得神的心意，耶稣还有三年回来了，你生他干什么？干脆吧，太堕落吧。这样子，你要听到这方面，你要有圣灵真理知识，这个是不是是合乎真理不合乎真理？那你圣经一听，主耶稣说了，主耶稣二次来不来？
来，
但是是明文给你说清楚了，那日子那时辰怎么的没人知道，早就告诉你了。所以告诉你，谁要算计耶稣哪天某年某月来，不管他是谁都不是真理。那么你听到这个所谓真理的时候，一来你是跟着走，你还是这个拒绝他抵挡他，这不是很清楚吗？对不对啊？这个传一端人就说了，是啊，耶稣说了，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，但是没讲哪一年不知道了。 你看这个船一端着，可会钻空子了。1989年，神恩待我，让我看清楚。我站起来，大声疾呼，批评把他们5小时。我把他们来我们当中来了3个月，我大声疾呼，1987年1月10号，那天是个礼拜六和礼拜天。头一天晚上接发3小时，第二天早晨2小时，加一起5小时，把他们逼得体无完肤。所以这会儿穿一端呢，一提我某某人，把我恨透了，给我造了好多的谣言。那不怕，你造谣言，我有没有那是我的事儿。哎，你长个嘴还不行，你说吧，随便说。接吧，感谢天父，这到现在呢，1986年的事儿，现在多少年了？21年了，到底耶稣来给人。不是今天你说阿贝他错了，你今天说错了。在21年前，1986年，你听到这个真理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这个看见？说这不是神的旨意。那时候你为什么不说话呢？感谢天父的恩典，神给我力量，站起来说话，大声疾呼喊。我告诉我现在有录音磁带呀、啊，当时都录着音呢、啊。我讲的话的声音呐、啊，就狼哭鬼嚎，声嘶力竭呀、啊。用啥呢？就是我自个儿现在都听那个磁带，我听的都刺耳啊。大声几乎使劲喊了 啊！因为啥？我家那个房子湿了火了，都上了房了，你还不让我大声喊呢？谁家失了火了报警？有这么报的吗？哎，朋友啊，我报给你一个不好消息，我们现在就火了，正在慢慢烧着呢。你别着忙，你工夫的有工夫就来看看，没工夫的再等等。有这么报警的吗？我们的火上房了，快点来呀，快点来，吃不这个味道。我那时候报的警就这么报，报了5小时。现在证明了，那些当初上当受骗的大部分都回转了。事实他们是根据历史证明的。那么当初你要根据你有圣经真理知识一判断，这种说法不是神的旨意，这不是很简单吗？还有现在在我们国内又来出了个什么女妓，叫东方闪电，名字叫女妓，人家也引经据典的啊，引着那个说那个创世纪多少章，39章是49章的，说是犹大呀，蹲如母室，这个蹲如公室是卧如母室啊，这不一公一母。他就说你看看这位犹大，人家圣经说的就是如母狮嘛，母狮怎么第一次来基督是男的，第二次来不是母的吧，女的吧，这不女基督吗？你要有圣经真理知识啊。然后我说有人到我家了再给我讲这份，我就装糊涂，我要我不装糊涂他就不讲了嘛。我说是真的，来了，我来了。完了，再拿笔给我写画图，我就装糊涂啊，是啊，哎呀，真的来了，哎，来了，咱们得见一见呢。不行啊，我说咱们基督来了，怎么还不能见呢？灵性不够啊。哎呀，我说包括弟兄，我信主了60年了，怎么？就60年的老信徒了，见基督的资格都没有啊！不行啊，灵性不够啊！哎，就这一句话，你要听到以后，你判断，这是不是神的旨意？你根据什么说？你没有圣经的话， 没有法宝，你没法应付我。告诉你，现成的话，主耶稣说的话，在马太福音24-25章早就告诉你了。将来末后世代有假基督、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，就告诉他迷惑的是多数人，大多数人是让迷惑的。然后说的，你不要听，基督在东边往东跑，在基督在西边往西跑，这不就早就告诉你了。另外还有一点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，我回到天上去为你们定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这是不是主耶稣说的话？
是。
他在哪儿，我在哪儿，是他接我，是我找他去。各位，你听清楚了没有？基督二次来的是我找基督去，这基督找我呀？啊？基督找咱们呢？而且我今天我说我咱们见一见，还不够格。你要有圣经知理、真理、知识的一对照，一段邪说，这不是神的旨意。所以我说，属于真理方面的大是大非的问题，你就得有丰富的圣经的基本功，没有基本功你应付不了。现在我是没有时间要专讲异端，我能给各位介绍大概30种的异端，30种，有这个进口货，也有土产的。所谓土产的是中国大陆发明的，进口或是外国进，这叫什么？出国什么？外国商品转内销的。不管哪个异端来了，你没有圣经的真理知识的对照，你一听又有一个，又来一个，你没法应付。你要有圣经真理的知识装备，来他，咱不说，来他1000个。一听不对，不对，我圣经不是这么说的，你不就应付了吗？你就懂得了，到底哪个是神的旨意，哪个不是神的旨意，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。一句话，根据圣经的教导，道德属性的问题，你遇见的问题属于道德属性的问题，人际关系的问题，也是有圣经明文的教导。第一个很简单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不是有一个少年人来见耶稣吗？你读的四福音，马太、马可、路亚，来见耶稣了，问耶稣什么？说耶稣啊，这个诫命里头哪一条最大呀？记得不记得？记得吧？哪一条最大呀？耶稣说啥？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其次也相仿，爱人如己。爱是律法一切先知的总纲，律法的总结就是爱。我们基督徒以色列人有明文的律法，别人十条诫命啊，什么那个旧约圣经、文士五经都是，那是有点的法律啊，律法就是法律啊。我们今天基督徒没有犹太人那个明文的律法，但是我们有2个律法来管理着我们。这律法顶1000条，顶10000条。第一个规律就是爱的法则。这是圣经说的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那么你跟一个人际关系发生任何问题的时候，怎么相处，怎么处理的问题啊？当然有圣经的明文的教导，除此之外你要明白有爱的法则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你再咋说，你说的话，你办的事儿，让人家受了亏损，这就不是神的旨意。你说的话就不是神的旨意， 你让人家伤心，你叫人家流泪，叫人家睡不着觉，叫人家物质受了损失，你绝对不是神的旨意。各位明白了吗？各位明白吗？你说的话，我是好心呐、啊，你什么好心？你好心让人流了泪了，让人心里睡不着觉了，让人心里难受了，不和不爱的法则，这件事情解决了一大部分。你要有爱心，就不会偷人；有了爱心，就不会奸人家；有了爱心，你不会贪污的污。你有了爱心，你就不会让人受损失，你占便宜。这些事情，你所作所为，您到底是不合爱，让人受亏损，不是神的旨意。这一下子全抹光了。还有在那祷告说：“哇，这件事情，哎，咱们的什么什么圣经明文教导，清清楚楚的。”不和爱的法则都不是神的旨意。反过来，要是和不爱的法则是神旨意，没错，因为神就是爱。但是我们第三条的时候看，还得留下一点，就是好事爱心，你还得要注意第三点。所以我们跟人一问，比如说圣经告诉我们的要彼此相爱，这是圣经说的，是不是？你要是对一个肢体，他有困乏，他有穷乏，他有缺乏，你表示一点爱心，对他一点帮助，还用祷告吗？不用，我就应该这样做。这样做了以后，这我常见过这个情况。别说我们弟兄姐妹啊，搬家，特别我们是外边国外来的人，到这儿来两眼一摸黑，啥都不知道。搬家，你比如说我会开车，我有汽车，我来帮你搬家，你是凭啥做的？你有困难，你是我的弟兄，我见到你有难处，我应该帮你，对不对？帮你以后了，我费了汽油了，我也费了人力了，我把东西开了好几回，把车都搬过去了。完了以后，我心里说，这个弟兄不懂礼貌，连一句感谢的话都不说，中午还得让我自己吃饭，连个饭都不请我吃。你要有这么样的想法，我告诉你。你这个想法合乎神旨意，不合乎，合乎不合乎？大家说说，没错，咱们讨论讨论。要有这个想法，你把家里给人帮了，你什么你也流汗了，也流汗费力气了，完了你连个谢谢也不说，也没留我吃个饭儿。你要产生这个，对不对？
对，
对不对？为啥不对？你当初你帮人搬家，你是为神搬的，为什么你帮助他？他有困难。我是一个弟兄，我在这儿来了20年了，地理都熟悉。他刚刚到了加拿大，两眼一摸黑，东西南北都整不清楚。我不帮他谁帮？我应该帮。我既然帮，我是凭爱心做的。我凭爱心做的，我就不求你报答我，懂了吗？不求你报答。当然这话的两面说，那么最后我帮助了你了，从你那说，你应该向我说个感谢的话，那是你，懂不懂啊？从我那说就不应该邀请你向我说个感谢，我不邀请，我完全舍己，完全付出，我甘心乐意，我坐在神的面前，神说好孩子，你还懂得彼此相爱呢。我得到神的喜悦，我的里边怎么样？满足了，就满足了。当然这话说清楚啊，要反过来站着你被我帮助的人，你应该也懂得礼貌。弟兄受累了，今天把你累了一天呐、啊，咱们随便到饭铺，咱们吃点那个茶点去吧。那是你应该这样， 但是你不这样，我不要求你这样。咱们在座的有的当母亲的，你们哪个人为小孩子晚上昼夜加班喂奶，一直养大以后，完了说一句这孩子，都不说一句感谢妈妈的话。你们有这样的母亲没有？晚上睡不觉，半夜折腾他妈妈，折腾完还吃奶，吃他妈的营养，吃完了行，完了高兴，哎，宝宝小宝宝小宝，他们高兴，这叫做爱，爱就是付出，不合乎爱的事情，言语、动作、思想、行为不是人力之意。各位懂了吗？这句话，你要懂得爱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所有对别人言语、动作、思想、费财费力，一切在所不惜，不求人家报答，不求，就不求这个。主耶稣为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，耶稣对我们有什么要求、条件没有？就要求你信赖吧。你来到我这儿来了，反老虎当中担子到我这儿来吧，你来吧，你来承受恩典吧了。有没有说你得给我点怎么样？主耶稣都不求自己的益处，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和人和人就交往这个大问题的时候，注意，有好多还有别的明文规定，除这外，一个大的法则，爱的法则，不合乎爱。但是你说圣经有的话没有，你的弟兄得罪了你，向你懊悔，然后呢你就饶恕他，饶恕了呢他又得罪你了。主耶稣说他要得罪你七次，他悔改了七次，你还要饶恕。好像是还有一个人说。